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中国之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4月29号到中国进行了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时隔4年半之后，日本外相首度访问中国，也就是岸田自己接任外相之后呢，第一次访问中国。所以外界呢，那么特别感到关注。那么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北韩进行第4次核子试爆的时候呢，岸田就曾经希望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但是呢，被中方以太忙为理由拒绝了。所以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说呢，岸田呢是被中国无视，就没有看到，无视了2个月。所以呢，他这次去，那么是不是能够破冰啊？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关注啊。那岸田为什么急于的时候就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呢？那当然，那个经济上是个原因啊。那就是安倍晋三的3支箭呢，似乎并没有成功。可是中国来讲呢，其实中国在经济上其实也非常需要日本，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见面，也希望能够让中日关系呢，那么不至于失控啊。那么另外呢，就日本他也很需要，因为今年稍后的几场外交大戏啊，比如说5月份的那么中日韩高峰会议呢，将在日本举行；9月份呢G20 20国峰会将在杭州举行。那日本呢，希望说在峰会期间呢，能够促成安倍跟习近平的一个双边会谈。所以为了双边会谈呢，所以前期的铺垫工作非常重要。那中国大陆呢，接见岸田的时候呢，那么4月30号早上是由外长王毅来接见。那么王毅呢会见岸田的时候呢，他是主要是唱黑脸，非常强调中国南海的问题啊，以日本的行为。那么当时王毅呢，那么他首先呢也对熊本的赈灾表示慰问啊，但是脸上其实没有任何笑容。然后呢，他就强调说，日方呢应该切实把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个共识呢，具体的落实到行动当中，不要再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等等啊。那么真正的呢，和中国平等相待，致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繁荣啊。那王毅唱完黑脸之后呢？那下午的时候，岸田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会面，那么也如愿的见到了李克强。那李克强呢，跟他谈的时候就是唱白脸，那么强调是说这个整个中日的经济关系啊，谈到将来的一个前景。所以，但是这到底对中日关系有没有帮助，会不会没有缓和呢？就一次见面，当然不可能缓和中日关系。但是呢，那起码两国的外长能够见面呢，这已经是有一个象征意义了。可是问题是，那么5月1号岸田离开北京之后呢，后面还访问泰国、缅甸、辽国、越南。他到了泰国的时候呢，跟泰国首相巴拉玉见面的时候呢，也强调是说，那么希望泰国帮助日本呢在南海啊，就是维持着因为中国在南海的扩张，那么希望拉着泰国加入日本的阵营，能够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所以就中国大陆一些评论来讲说，事实上东协内部在南海问题上呢是分裂的，其实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在东协里面各自去找朋友。那么王毅呢，前一阵子到东协去，他事实上去了辽国，他去了柬埔寨，去了文莱，他也是在拉东协里面那些跟南海比较没有直接相关的国家呢，先拉到中国阵营里面。事实上东协里面呢，中国是把它分成3大块，有一块是比较凶的，比如说像菲律宾啊。那大家当然在期待菲律宾5月份选举之后呢，对中的政策会不会改变。然后第二个呢，是南海的生索国，但是比较有点弹性的，像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那第三个是完全跟南海无涉的内陆的国家，中国先拉。所以也有批评者说，中国先去分化东协。那有人说不是，是日本想分化东协。那不管是大家都抓的东协的哪些国家，可见岸田刚刚离开中国，然后到泰国去，那么也拉着泰国要加入日本的阵营，所以这样如果倒算回来，中日关系要缓和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总是两国外长见面，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的一页，但后面能开出什么的结果呢？那么大家我们都在观察。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朴槿惠的外交。 朴槿惠呢，那么在5月2号的时候呢，访问伊朗。访问伊朗这个是这两国的韩国跟伊朗在1962年建交之后呢，那第一次有韩国的总统到伊朗去访问。那么这个到伊朗访问，这个本身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因为伊朗跟北韩的关系非常好，跟北韩关系好，在两伊战争的时候呢，北韩呢就提供了很多飞毛腿飞弹啊什么的，那么提供给这个给这个伊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在过去呢，他们还签2012年呢，北韩呢还跟伊朗签订了合作协定，扩大了科学啊、学术啊、技术方面的一个交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伊朗居然跟南韩来接触，所以一般的说法是，伊朗总统鲁哈尼呢，他也背弃了北韩，让北韩的外交呢将更为孤立。南韩就拉着伊朗呢，当然也带了支票部投资，签了60多项协议啊，那各种的经济啊、投资。那伊朗呢，它的油啊，很多也卖到南韩。那南韩过去我们谈到这个核武的危机呢，都喜欢把说朝核危机，就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和伊核危机当作个对照组来看。那今天伊核危机已经化解了，就伊朗跟国际上达成了一个限核的一个协议。那么大家就看呢，那伊朗跟国际上达成限核协议，同样的这个协议可不可以那么运用到北韩呢？那北韩的像好几次悍然拒绝，北韩说北韩跟伊朗的是两回事哈，伊核跟朝核不能够对照比较。那今天伊朗跟国际上开放以后呢，于是那么朴槿惠跑去拉了伊朗，因为朴槿惠很担心5月份呢，那么朝鲜劳动党就要开特别会议，那么最近北韩不断的频频试爆或者试射，那么到底到5月份前，他会不会又做一次试爆或者是试射呢？所以希望在外交上能够造成压力，给北韩压力。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在北韩这边的这些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都主张朝鲜半岛是非核化，那么都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跟北韩不同调。现在呢，南韩的外交呢，那升到伊朗去了以后。那么于是在伊朗上，伊朗是鲁哈尼在接近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会见朴槿惠的时候呢，他就说在一般的原则上，那伊朗呢反对任何的核子武器的发展，因为伊朗一直强调他自己是发展核能不是核武嘛，所以他说反对任何核子武器的发展。那这个呢，当然让北韩呢可以感到他的一些压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南韩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布局。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新闻特别值得关注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互联网，我们常常讲说 BAT，BAT 呢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最近找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陆上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魏则西事件。魏则西是一个大陆的大学生，他得 cancer。The cancer 呢，他就在百度上去搜，希望百度能够推荐一个医院他去看病。结果百度呢推荐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呢，当然魏则西就跑去那边去看病。那边当然外百度上那个医院也宣称他的肿瘤是呢跟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用了最新的一个什么治疗的方法，就花了非常贵的这个昂贵的医药费，被讹诈了不少钱。结果4月份呢还是治疗无效死亡。魏则西死亡之后呢，真的事情就整个就掀起来非常多的一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百度推荐的这医院，到底百度要负什么责任？那百度呢，当然讲说我推荐的这个武警总队第二医院呢，这是一个正规的医院，所以我是没有责任，那是医院的责任。但事实上也有人指出来呢，事实上武警也好，解放军也好，大陆很多网友指出来，他们这些医院都不受正规的医疗体系的监督的，事实上黑洞最多。那也有人指出来呢，事实上他去看病的这个肿瘤室是根本是武警医院是外包了以后呢，武警医院外包以后根本是被另外一个财团他们来做的，是这个用的方法也都是美国人们觉得没有效的一些方法，而且很贵。那财团谁呢？财团是莆田系统。最近福建莆田呢，那几大家族，四大家族出来， 他们出来了很多的医疗的一个机构呢，在全中国大陆各地包了很多的什么这个科别那个科别，开医院呢、包了某一些治疗的一个项目，所以就是叫做莆田系，所以就是莆田系统的出来，那么他们包了这些医疗的这些项目，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到底这个有后面有什么黑幕啊？当然，第二呢，就是武警的把这个肿瘤科外包，那这个责任到底谁的责任啊？那第三呢，那就这个排名是不是百度的排名，他要负什么责任呢？他是不是收了钱的广告费，那就开始这样做而没有任何的审核呢？所以这个五月二号的时候，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发表正式声明，就是中国国务院三个部委进驻百度来调查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国外的媒体也特别去报道说，这是过去从来没看到的，有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就是国务院的三个部委进到百度去调查。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大陆上吵得沸沸扬扬的魏则西事件，到底百度的问题、莆田系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军医院它的这个肿瘤科外包的问题，到底是问题出在哪一块？那现在先是抓网络呢，那是这当然也看到说，到底网络是怎么观察，就是网络上的意见。所以过去大陆上最近呢很多的一个辩论，习近平也在很多时候发表一些讲话，说网络上事实上不要给知识分子扣帽子，或者说在网络上要怎么样允许一定的外交、一定的这个评论的空间。但是呢，对于网络的排名是不是有多少钱就往上排，这大陆现在也开始检讨。因为大陆是个网络大国，在网络大国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影响到规范，影响到商业模式，影响到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啊，当然影响到那么很多人的健康。所以莆田系包括军医院包括网络这三问题凑在一块，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以上呢，我们大家就抓到上面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